俄消息人士称，普京最近决定是受到习近平影响。王毅联大纽约之行引来外界质疑与批评。中情局开博客，首谈中共是核心挑战。美副总统出访日韩，台海议题是重点。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命令，防中共治安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自俄乌开战以来首次发表全国讲话，动员俄罗斯民众征用300万预备役军人，为乌克兰战争的重大升级铺路。对此，海外媒体披露，根据普京身边的一名前顾问提供的消息称，最近促使普京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因素，可能是来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影响，而不是乌克兰的反攻。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据德国之声24号报道，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俄罗斯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早年曾经担任过普京的高级政策顾问。这个礼拜五，他对德国之声表示，需要了解普京为什么发表讲话，为什么要做出动员决定，为什么再次开始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此，伊拉里奥诺夫指出，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反攻并不是导致普京改变决定的原因，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在9月19号至21号三日时间内宣布的。这个就意味着克里姆林宫至少要在这个之前的一两日作出这些决定，也就是说在9月17号和18号。而在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普京从上合组织峰会回到莫斯科，似乎普京在那里进行了一些交流，迫使他作出所有这些决定。而能够同普京进行这种交流的唯一有影响的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似乎告诉普京知一些事，所以迫使普京扭转对战争的态度。此外，当被记者问到是否能够猜到习近平对普京讲了什么的时候，伊拉里奥诺夫说，具体内容没人知道，但根据泄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和他们的肢体语言来推测，很可能是习近平建议普京尽快结束乌克兰的事。例如在10月份中共召开20大之前，而不是让俄罗斯的败相尽显，因为俄罗斯打了7个月的仗却没有取得胜利，这个令习近平感到尴尬，令外界认为他很软弱。同时，伊拉里奥诺夫还表示，普京在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前原本是准备继续进行长期的消耗战，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要打上好几年，但普京从峰会回来之后的最近几日的决定很清楚表明，他自己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奉行的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些决定不是他软弱或失败的迹象，而是他依赖习近平的迹象。伊拉里奥诺夫最后说，普京迟早会被打败，只是我们不知道几时以及以什么的代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今年联合国大会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中共政府作为俄罗斯关系紧密的好朋友，一直拒绝在这场战争中公开选边站。日前来到纽约开会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场外举行会面，但双方在通告中使用的不同话题令观察人士对北京当局的真实态度感到更加困惑和质疑。综合媒体报道，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之后发推文表示，自己与外交部长王毅见面讨论乌克兰与北京的关系，中方重新确认了北京当局对乌克兰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尊重，亦反对将武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方式。对此，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埃米丽·卢克拉表示， 北京当局有7个月的时间来谴责战争，但依然没有这样做。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共从未公开选边，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在对内宣传上，中共审查机关总体上放任网络上的亲俄言论，同时严格过滤支持乌克兰的贴文。与此同时，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会见俄罗斯政要。在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时，栗战书明确表态，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中方对俄罗斯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波兰东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各布·雅克博斯基表示，中共政府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说辞令人感到困惑。雅克博斯基还指出，北京当局在2个星期内，先是栗战书在莫斯科称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武力手段，之后王毅却话俾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知，中共政府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完整。中共公开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看不到真相。库列巴话王毅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但中共政府官方的通稿就显示王毅话习近平支持各国的完整。这个是中共外交部故意对国际社会发起的挑战。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推出博客兰利档案，第一集的嘉宾是 CIA 局长白恩斯。他在节目中直言，俄罗斯是衰落中的强权，而中共先是美国的核心地缘政治挑战。综合媒体报道，博客是在中央情报局成立75周年之际发布。白恩斯说，中情局此时需要反思如何组织自己，才能够成功驾驭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与中共等新兴大国的竞争，这个是核心地缘政治挑战。白恩斯还指出，中情局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旨在对抗中共政府，并为 CIA 应对中共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挑战提供帮助。据悉，今年较早时，白恩斯曾经公开警告称，习近平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充当了沉默的伙伴。他还说，作为情报部门， CIA 从来都没有在这么多领域与中共打过交道。他提到，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共至少入侵了150家美国公司，而窃取商业机密，并达到1000枚核弹头储量，拘留了100万中国公民。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中共还逮捕了数千名香港人。中共蓄意打造欺负邻国的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并与其他独裁者一起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我们作为一个情报机构的长期成功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们同中共竞争到怎样，我们在未来几年为这种竞争如何组织好自己。当前台海的稳定是当今世界所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近日有消息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前往日本、韩国进行访问。有美国资深官员说，期间会同两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重点。据联合国新闻报道，美国白宫日前宣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率团在这个月25号至29号前往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访问，期间将会见韩国官员，并代表美国政府参加27号举行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对此，有美国资深官员24号表示，哈里斯此行除了参加安倍国葬之外，也将重申美国在当今变化多端的安全局势下对盟友的承诺，深化在印太地区的总体参与。该官员透露，哈里斯在26号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预估将谈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此外，亦将与日本半导体企业高层主管举行会谈，商讨有关供应链与投资的议题。 之后预计29号仲将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了双边会晤，除了讨论美韩同盟、北韩威胁外，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是会谈的主要议题。当前美国已明确表达对中共近来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行动的担忧，但美国已经清楚表明立场，其中之一即是台湾作为伙伴与盟友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据中央社报道称，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迈入第4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日在联大总辩论发言提到，形势紧张之际，欧盟支持台海的安全稳定。米歇尔指出，我们支持海上安全，我们支持台海稳定，我们承认一中原则，但不会对侵犯人权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地区和香港。另外，意大利总理候选人梅洛尼接受专访时亦都表示，台湾是意大利与欧盟的战略贸易伙伴，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将明显对欧洲造成直接影响。他强调，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一致强烈谴责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而欧盟应该运用一切政治与外交手段，尽全力对中共施压，以避免台海冲突的发生。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佛罗里达州公共部门向中共等威权国家采购可能带来资讯安全威胁的技术、产品与服务。中华民国驻迈阿密办事处处长纪钦耀受邀出席见证。根据大纪元报道，这个月22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召开记者会表示，该行政命令有助于防止佛罗里达州政府内部资讯及技术服务系统暴露于中共等不友善国家的风险。他亦预告将在州议会下个会期提案，进一步限制中共等其他有安全疑虑的外国政府势力渗透佛罗里达州通讯、地产及学术领域。德桑蒂斯指出，台湾最了解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能够将协助佛罗里达州认清中共的阴谋。对此，中华民国驻迈阿密办事处处长纪钦耀致辞时表示，台湾位处对抗中共极权威胁的第一线，近期中共加大军机及船舰绕台力度，并在台海周边举行实弹演习，企图将势力扩张到印太、非洲及拉美地区。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对抗中共威胁及支持民主台湾，维护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安全。纪钦耀并强调，台湾是世界第21大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扮演重要关键角色，台美共享自由、民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特别感谢迪尚特州长及佛罗里达州参议院、众议院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与情谊，让佛罗里达州及全世界认知到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并与台湾站在一起，共同捍卫自由民主。此外，迈阿密台湾青商会会长邱奕维亦在致辞中感谢德桑蒂斯及佛罗里达州议会透过立法，让这个阳光之州更为安全。据悉，现年43岁、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2018年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目前在共和党内声势看好，他被认为是少数能够挑战前美国总统川普，有望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